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面，因为唯有你能够带领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话，因为唯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祈求主你亲自的开启在座的每一位属你的儿女，用你自己的话来开启他们，用你自己的灵来开启他们。若不是你圣灵的带领，就没有人可以进入那一切的真理。求圣灵这个时候你亲自做你奇妙的工作。主，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能力来遮盖他，来带领他，让他能够在传讲的时候，那一切你要传讲的信息是因着你的能力可以传讲出来，那一切要提醒人的信息是因着你自己的旨意要提醒属你的人。求主在这个时候你做主做王，掌管一切，带领这一切。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是在我们今年刚才主席有祷告最后一个主日。那通常我们在最后一个主日都会有一些年底的回顾，所有的信徒基督徒在年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年底的回顾。年底回顾，回顾什么呢？叫数算神的恩典。包括我们在31号有教会的年终的感恩见证会，数算神的恩典，来思想神在过去的一年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的赐福。这个是所有的基督徒在每一年年底的时候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观察，你会发现世界也有回顾。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世界的几大新闻网 CNN 啊，有些的新闻网，他们有回顾这一年的事情，叫每一年的大事记。那这两个回顾如果你做比较，你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基督徒的回顾满了感恩，但是世界的回顾你可以用四个字来说，不堪回首。在每一年的回顾的里面，那些世界的大事记的里面，你会看见很多的灾难，很多的事故，很多的战争，很多的杀戮，很多悲惨的事情，很多很恐怖的事情，在这一年当中不停地发生。那在这一个不同的回顾的当中，在这种截然不同的比较的里面，我们可能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和世人活在同样一个世界的里面，活在同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似乎是世人所见到的事情，所经历的事情，基督徒也见到也经历。前段时间我们有冰雹啊，这个今年很特别，有冰雹发生。冰雹发生以后，我们教会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家里也有断电的，也会在冰雹的当中也有一些的困难。那这些极端的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些国际的国家的局势的恶化，和基督徒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好像也不是完全切断的。如果你在看新闻，前段时间在非洲，那些伊斯兰的教徒攻击教会，还杀了很多的基督徒。那在这样一个似乎没有多大的分别，似乎基督徒在活在这个环境当中被杀戮的情况也许可能是更不好的情况，那为什么基督徒还会感恩呢？凭什么感恩？是不是凭所谓的叫做正向思维 positive thinking 流行的，在不好的里面我找一个好的，然后安慰一下自己，是这样吗？还是凭着自我安慰？还是凭着阿 Q 精神？还是凭着干脆就麻木不仁？凭什么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基督徒有很深的感恩？那这个是每一年回顾的时候我们都要思想的，因为我们凭着那一个我们所依靠的 那位我们的神，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在我们信心的当中，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的神。因为信他的缘故，因为依靠他的缘故，纵然我们跟世人一样经历这种混乱、这种的乱象、这种很多很可怕的，甚至有人生的各样的波浪、各样的波涛，我们仍然可以感恩。那这个感恩就不是单单的心理安慰，这个感恩也不是嘴里随便说一说，这个感恩是实实在在活在恩典的里面是可以经历的。那这个是不同。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在启示录的里面第一章的第四到第五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的神，他使所有信他的人得恩惠平安，是现在在他信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就实实在在经历的，这是第一样。后面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上帝的这一个全能神的这个工作，恩典平安赐给那些所有信他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件事情发生。那这件事情发生是和世人完全不一样，是世人完全经历不到的。这个事情叫做什么呢？它叫做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能够作为耶和华的祭司。天国的子民、耶和华的祭司是意味着永恒，意味着永生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世人绝对没有的，无论他在世上多顺利，无论他在世上有多少的这个财富，在这一点上他是一定没有的。他没有天国子民的这样的一个福分，他一定没有。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神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福分。第三样，启示录第一章的七到八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弥迦，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这句话是直接指向了世界末日。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到终结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真正属于他的人，他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审判台前，他们可以非常坦然地来面对那个末日的审判。因为他们在这个审判的当中，他知道他要进入那个真正的将来的永恒的里面。那这件事情是在整个的信仰的当中带领所有信他的人在地上满了感恩的核心的信息。我们一点点在后面一段段我们来分享。那这段圣经记录在启示录的里面，启示录是整卷圣经最后的一卷，是预言世界的末日、末世的时候的光景。那有一位使徒叫做约翰的，他在伐木海岛被囚禁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就把末日的这个景象启示给他看，显给他看，他就写出来成为启示录。那启示录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最难解的一卷书。为什么难解呢？有原因。因为启示录所记录的很多的事情是尚未发生的，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他所描述的很多的事情非常的奇特，我们很难能够联想到他在里面所描述的东西能够在我们的想象的当中可以把它构成一个图画，我们很难。启示录有一个时代的问题， 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在2000年前，在2000年前，用他所能够想象的，用他所能够用的语言来描述末日的光景，对我们现代2000年以后的人，我们来理解当然有困难。所以你无法想象2000年前如果让他写飞机，他怎么写？2000年前的人如果他看见飞机的景象，我们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但2000年前他看见飞机，他怎么描述它？可能描述出来的语言我们看不懂的，这是一个问题。他的语言他能够描述的，那还有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很难去相信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3000多年前，以色列人曾经过红海，那个红海被打开，然后他说那个水两边立起来像墙壁一样。你们看过这个十诫的这个电影没有？也看过动画片的，动画片更有意思。所以一个小女孩看见这个水立起来，她把头伸进去看一看。那件事情我们现代人发生过，我们现代人我们也无法想象，会吗？那个海水可以像这里两个墙，然后中间有陆地可以走吗？没有经历过，我们也很难能够把它带到我们自信的这个里面。那最后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末日的景象是在将来末后的时候才发生的，那个景象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景象，是我们真正的很难去想象的。在你所有的人生的经历的里面，在你所有的看见那些所谓的科幻电影的里面，你都无法想象末日的时候，主降临的时候，他驾着云降临，然后全地的人都要在地上看见他降临，你无法去想象这个事情。那这个是启示录比较困难的地方。问题，既然启示录这么难理解，为什么上帝还启示约翰要写下来呢？启示录的意义对现代的人，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意义何在呢？启示录1章3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他前面说，你念这个书上的预言和遵守他所记载的这些的人，你是有福的。那这个福分从何体现呢？我也看不懂，我也不知道他将来的景象，我没有办法勾勒出来我的福分在哪里呢？所有信主的人，当你看了启示录，当你看见那个末日的来临是必然的时候，你的信心得到坚固，你的信念得到坚固。上帝透过启示录告诉你，末日一定会发生，在他的预永恒的里面，在他所开启的约翰的里面已经看见了，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那个事情已经发生来讲的话，我们对末日的审判这件事情的实在性，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个信心的那种的坚固，一定会来临的。因此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盼望，在末日的时候我能面对我这位神吗？到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我站在他的面前，我到底可不可以面对他呢？这是一个赐福。那另外启示录里面有懂的部分，他有些的经文你是可以读得懂的。他说当你遵守这个读得懂的教导的时候，你就是蒙福的。我们读过启示录，很多弟兄姊妹你也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有讲过七个教会，末世的时候有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个七个教会的很多的问题现在就在发生，现在就发生在这个时代的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遵守启示录当中的教导，我们不落在那种的问题的里面，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蒙福的。这两样的福分都会在读启示录的人的里面，在这里面会得着。约翰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是约翰曾经侍奉过的地方。这七个教会所在的那个地点很特别，在土耳其的西部那一小圈的地方，都在那个里面。那个地方呢，是连接亚洲欧洲的要道， 所以当约翰写信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反应就是说，那个地方所影响的是连接东西，是福音所拓展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方。那这卷书写在那边以后，就可以更多的拓展出去，这是一个背景。另外一个背景，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当时的教会是遇到大逼迫的时候。当时的罗马皇帝他自己称为神，然后呢，他要所有的罗马帝国的人都要膜拜他，都要称他为主。那这个是当时的背景。那所有信主的人他非常清楚，只有一位是神，我只称一位是主。这两个冲突就会产生一个影响，逼迫就会临到这些信徒。当逼迫临到信徒，他们在恶劣的这种环境的下面要持守这个信仰的时候，上帝就把启示录透过约翰赐给他们，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虽然现在有逼迫，但是当末日来临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你是站立得住的，那个是你的盼望。在地上暂短的时间会过去的，但在这段暂短的时间里面，你的持守让你在末日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那个福分，这个意义才是大的。所以约翰在讲说，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和他宝座前的心灵，他讲但愿的时候，这个祝愿有平安恩惠赐给你，这个祝愿就不是随便所讲一讲的。你的朋友也会给你祝愿，过新年了，你的朋友见到你一定会给你祝愿，对不对？过春节了，这个新年好啊，明年怎么样怎么样，会给你很多的祝愿。那种的祝愿未必会实现的，是吧？这个常常是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那个祝愿没有意义。在年底的时候或者年初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的总统、国王、日本的天皇，包括那个教皇，他们也会祝愿，对新的一年祝愿，那种的祝愿也是空洞的政治口号。每年他们都祝愿，每年的情况都没有改变，都没有向好的方向改变，不是越来越好，是越来越不好。那这个祝愿，当约翰说但愿，这个祝愿是来自于全能的神。那个昔在的，他讲到是创造主；那个今在的，那个主现在在掌管一切；以后永在的全能神是将来他审判要存到永远的那位神。当这个祝愿临到人的时候，那个祝福才是真正的祝福，那样的盼望，那样的祝愿才会真正的有意义。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他的愿望完完全全的绝对的实现在你的身上，除了这位全能的神？那这个鼓励对当时的教会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问题，我怎么知道这位全能神的祝愿能够实现在我生命的里面？约翰他祝愿了，为什么这个愿望、这个恩惠和平安会临到我？我怎么知道呢？神是全能的，没有错，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那我怎么知道这位神他给我的是祝愿，而不是审判，甚至是咒诅？我怎么知道？后面经文有讲，他说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宝座前的七灵不是七个灵，不是数字，七是代表完全，和他宝座前的圣灵，讲到圣灵的重生或临到那些信主的信徒。我们今年有很多受洗的，受洗的时候我说替他祷告，圣灵会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还有那一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临到我们。那这两样，重生的灵、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临到我们以后，那个全能神的保守就会临到这样的人，他 就在这个愿望的里面有分量。他赐给我们有恩惠和平安，这个是上帝赐给那些所有的属于他的信徒。他是全能的神，他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但是这里面他讲到赐给我们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恩惠，一个是平安。他没有讲说赐给我们财富，没有讲到说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没有讲到说赐给我们想要的名声、想要的地位，没有。他说他赐给我们恩惠和平安。所以当约翰强调这两样的时候，他在说这两样是所有的信徒在你信主的过程的里面，在你跟随神的里面是最重要你要得着的。恩惠和平安。恩惠是什么呢？恩惠是讲到恩典，是讲到救恩，它是会存到永永远远的。这一件事情非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非的是圣灵的重生临到你以后你才得得着。那这件事情得着以后，你才真正的有意义。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知道你要得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你在上帝面前，在这位全能神面前，你所祈求的要加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来到这边就求错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赐了五饼二鱼给那些五千人，那些人吃饼得饱，饱了以后耶稣离开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要吃饼得饱。耶稣有没有能力一直给他饼吃呢？当然有。一生给他饼吃呢？可以的，让他一辈子都有饼吃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耶稣不做这件事情反而会离开他呢？因为耶稣赐饼给他是表达两样，一个是怜悯，一个是显出神的能力，然后让他们跟随耶稣来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是核心。那这个核心彼得他讲出来，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这个是核心。如果没有这个，地上那一切的好处都失去了意义，都失去了价值。所以那些的人，耶稣离开他们，也叫门徒离开他们，他们还不甘心，他们就去找耶稣，很殷勤的去找，不辞辛劳的从海这边过到海那边，终于把耶稣找到了，非常有诚意的来到耶稣面前，我非常有诚意的来找你，非常有诚意的来寻求你，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他说既在海那边找到了，找到了耶稣，就对他说，拉比，你几时到这里来的？我们找了你很久，现在终于找到你，你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说什么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那这个是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这位永生的神面前，要得的是神要赐给的永生。如果我们所执着的方向，所追求的方向，我们信仰的核心不是这件事情，有一天主会离开的，有一天主的真正属主的仆人会离开的。你无论在教会里面怎么执着，你无论怎么努力，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吃饼得饱，主会离开的。这个是圣经所讲的，你信这位全能神，你信这位永生的神吗？他要带给你的是那个永生的盼望。有了这个以后，那个平安会归给你。当我们真正得到了神要赐给我们那个恩惠，那个救恩的恩典，那个平安就会临到我们。那这个和我们的平安有直接的联系， 那个恩惠和我们的平安有直接的联系。当我们的恩惠求得对，当那个恩惠临到我们，当那个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这两样是彼此相连的。世界不能给人平安的，靠钱财也得不到平安的。依靠钱财想得平安的人，必定会落在忧愁的里面。今天怕贬值，明天怕别人嫉妒，后天怕人家算计，你再多的钱你也买不来平安，你更买不到永生，没有这种可能性。前段时间中国有个富豪，大家看新闻没有，在法国买了一个庄园，葡萄庄园，然后有三个庄园主，一个是原庄园主，一个是现在的庄园主，是那个富豪，一个是将来的庄园主，是他的儿子。三个庄园主坐直升飞机在上面俯瞰自己的大面积的非常好的很欣赏的那种财富的庄园，最后掉下去全部死在那边。财富不能够给你带来平安，依靠财富的人得不着真正的平安，除非你有那个永生的盼望。健康也不能给你带来平安的，如果你靠着追求健康得平安，你会一直会失去平安，你会生病，尤其在这个时代，转基因的食物要不要吃呢？环境的污染怎么办呢？雾霾怎么办呢？这些的东西都会把你的平安挪走的。你靠自己的健康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平安，靠顺利你也得不到平安的。你不可能一生顺利，就算你顺利，将来你面对那个结局，人生结局，那个永远的黑暗的时候，你很难有真正的平安。上帝所赐的平安，那个根基是在那个恩典上，在恩惠上，是当你有了永生的盼望，当你有了永生的确据以后，然后今生的这些的钱财、健康、环境，一切的东西完全都覆盖。一个有永生的人，一个有永生确据的人，不会为今生的肉体的活忧虑的，不会的，不会为今生的世界的这些的环境忧虑的。转基因食物，我照吃不误。中国有雾霾，我照样去宣教，没有那种的忧虑。那个平安是属天的平安，那个平安才是绝对的平安，那个平安才是夺不走的平安，没有这个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你会看见有一个叫使徒叫保罗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把万事都当作粪土，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带给他的是永生的福分，所以那些就都是粪土了。比较保罗他说，那是至战至轻的苦楚，他在信仰的道路上经历很多的艰难，受了很多的苦，他说那是至战至轻的苦楚，然后他说为要得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和这个比较的时候，这个就是至战至轻的苦楚。那这个盼望，这个确据，是给人真正平安，给人在地上真正有力量的那个根基。如果没有这个，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在圣经的里面，耶稣跟门徒说，你要舍己跟随我，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是失去吗？不是，因为跟随他是走永生的道路，舍掉这些是舍掉罪的残累，他要把那个永恒的祝福赐给你。所以他说，在这世界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从这里来的。上帝，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要把这个恩惠和平安赐给所有属于他的信徒。我们因此就满了感恩的心，我们那个感恩的心也是存到永远的。数算上帝的恩典 是以这个为根基来数算恩典，不是看世上的钱财，不是看世上的顺利，是因为这个，我们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是绝对的，是永恒的。后面，这位全能的神要使信徒成为天国的子民，前面讲了很多，恩惠和平安，因为圣灵，因为耶稣基督会赐给我们，他是用这种方式赐给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我得着了？我怎么知道我得着了这个恩惠和平安呢？我得着的确据是什么呢？受洗吗？觉志吗？所有受洗觉志的人，他就真的有这个确据吗？这个是问题。圣经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上帝所做的方向，把恩惠和平安赐给我们，他怎么赐法呢？后面他说，他爱我们，用他的爱赐给我们，然后呢，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这节经文，我稍微点一个关键点哈，稍微大家了解一点。上帝说，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神自己的血，耶稣基督他是神。在这节经文的里面，你会看见耶稣基督他是神，耶稣基督他的血赐给了我们，圣经说是神用自己的血赐给我们，他是神。所以在这个经文的上面，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耶和华是神，耶稣基督是神，圣灵是神，犹太人他们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件事情，在他们背景的里面一直信这件事情，纠结的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就奉劝，也劝我自己，所有的外邦人不要纠结这件事情。三位一体的神，你要凭信心来领受，不要受自己理性的有限来纠结，因为很明显，所有纠结这件事情的人，到一个地步都会落到异端的里面。这个是凭信心接受的。然后看后面，他爱我们，如何爱我们呢？爱我们的标志是什么呢？恩惠平安赐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到恩惠和平安呢？在这节圣经里面讲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使我们脱离罪恶。因为我们没有平安，是因为我们落在罪的里面，我们没有永生会死，是因为受到罪的审判。那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把平安赐给我们，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解决罪的问题，他说让我们脱离罪恶。那这件事情请大家特别留意，让我们脱离罪恶，这个经文是说让我们真正的离开，不是名分上而已，不是口头上而已，是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是落实在我们行为的当中，这个才叫脱离罪恶。读一段经文，约翰一书3:5-7，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人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脱离罪恶这件事情，是真正的在生命在行为里面有改变，真正脱离了那个罪的辖制，那个才叫脱离罪恶。基督徒脱离罪恶，不是在世上做个好人，不是为了改良社会而已。罗马书6:22，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脱离罪恶和我们得永生有直接的关系，脱离罪恶使我们能够成圣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脱离了罪，就会结出成圣的果子，那个结局才是永生。真正脱离罪恶的人，才是真正得着神的永生的恩典的人。那这件事情人靠自己做不到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的除掉自己的贪心，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除掉自己的嫉妒，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除掉自己的恨， 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除掉自己的淫念，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除掉自己的骄傲，靠着自己，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这种的脱离罪恶，你非得因为信的缘故，非得耶稣基督的宝血临到我们的缘故，非得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缘故，你才能够真正的脱离。那这件事情脱离以后，是我们真正能够进到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恩惠平安的里面，是真正的能够进到神将来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里面的非常重要的核心。今年我们有14位受洗的，我们教会这段时间大概有40-50位吧受洗的。有些的信徒可能你信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脱离罪恶这件事情上面，我不晓得你在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你想要一受洗立刻脱离这一些，我可以说那是不可能的。是受洗以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的能力临到以后，你才能脱离。但是也许有人会问，我受洗了，我甚至信主信了好多年了，我现在仍然脱离不了，问题在哪里？也许有些人你会观察一些的基督徒，他们信主很多年了，你看你好像连你还不如，你还没有信主他连你还不如，那个行为一塌糊涂，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为什么会这样？什么事情发生了？本来是应当脱离罪恶的，为什么他还在罪的里面？他号称是基督徒，甚至信了好多年，问题在哪里？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帖撒罗尼迦后书2:13，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节经文的里面非常扼要的把最完整的步骤5步全部讲出来。第一步，因为神的爱他拣选你们，神所爱的弟兄他拣选你们。第二步，因信真道，因信从真道，顺从真道。第三步，又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第四步，成为圣洁，活出圣洁的生命。第五步，以至于得救。5步，神的拣选，神的道的赐予，你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你要顺服，然后以至于成圣，结出成圣的果子，最后能以得救。5步，如果你还有问题，在你生命当中还有问题，你可能只有2步，因为这个时代流行的只有2步，上帝爱你，你就必得救，中间这3步不见了。上帝是爱你的，上帝是全能的爱，他爱你，你就必得救，中间3步不见了。神的道进到生命的里面，圣灵的工作在人生命里面做工，然后成为圣洁，不见了。那后面的那一个得救，我可以清楚地告诉大家，那是空头支票，没有。中间这3步没有，后边那个必然性不会产生。这个是时代的问题。真正信主的人必须要脱离罪，真正信主的人必然能够脱离罪，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是因为那3步的工作才实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那这个是这个时代最脆弱、最危险、最混乱的事情。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信了好多年，你的生命仍然没有办法改变，你仍然活不出来圣洁，你仍然没有得救的确据，我告诉你，你可能是中间这3步出了问题，而且这些的问题在这个时代是常见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的路，不要走错。我最近接到一个邮件，号称是尼托生写的，这个题目叫做仰望神的祝福，我读给大家听，请大家来分辨一下。我把这段话读给大家听，我不晓得是不是尼托生写的，但是号称说是哈。他说什么呢？ 最近我一直感觉一件事，就是所有的工作都是靠着神的祝福，没有错。许多时候我们有忠心，但你有忠心，但你尽管忠心，还是没有祝福，挺奇怪，没有果子。许多时候我们殷勤，但尽管你殷勤，还是没有祝福，没有果子，很奇怪。许多时候我们用信，真是信神能做，我们也祷告神做，但是神不祝福的时候还是空的，很奇怪。我们侍奉神的人迟早要被带到一个地步，要仰望神的祝福。若没有神的祝福，就是忠心，就是殷勤，就是相信，就是祷告，都没有用处，很奇怪。若有神的祝福，好像错了还是有结果，好像盼望没有了还是有结果。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在乎神的祝福。号称是尼陀生写的，我不晓得是不是。我带大家读另外一段圣经，彼得后书1:3-11。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是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是圣经的话。所以在那段话的里面，现在非常流行的这种的说法有一个致命的错误。致命的错误是什么呢？是把人的回应、人的努力和神的祝福完全的割裂开来，导出一个方向，就是说你回应、你努力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就等着神的祝福降临就好了。把得救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无路可寻的、没有路可走的、凭运气的一件事情。你做了这么多都没有用，圣经告诉你这样做没有用，神的祝福不临到你，你白做，你乱做，做错了没有关系，只要祝福临到你就可以了。这种错误的教导对信徒的影响是致命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不是责备尼和生，我不认识他，是不是他讲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尼托生很多其他的方面，我得到很多很多的很宝贵的属灵的帮助。但是回到圣经，请大家特别留意，因为这是这个时代非常容易出现的错误。把神的爱绝对化，神的祝福绝对化，把自己的回应割掉，就造成了很多信徒没有办法长进。加拉太书6:7-8，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撒种，雅各书1:21。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顺从神的真道，顺服圣灵的带领，你就是必然蒙福的，你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你一定会有永生的确据，你必定是得救的。这是圣经的教导。信徒是绝对可以有得救的确据，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心里面有绝对的平安，有绝对的喜乐，是因为有了这个确据，是因为上帝的工作的的确确坐在他们生命的里面，这是他们平安和喜乐的根基来源，是夺不走的。这是上帝要赐给人的福分。 然后成为国民，做父神的祭司。为什么可以成为国民？若不是被神洁净，脱离罪恶，人没有办法做神的国民。圣经清楚地说，我是圣洁的，那召你们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前书第一章15-16节，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是上帝的本性，属于上帝的人必定爱慕圣洁，必定寻求圣洁，必定最终活在圣洁的里面，然后他才是上帝的子民，才是上帝国里的人，成为他的祭司。希伯来书9:14，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是能够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吗？成为神的祭司必须要被洁净，除掉我们心里的罪，除掉外面死的罪的行为，被上帝使用在至高的圣洁的神面前做他的祭司，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是赐给这样的人的。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永远。这是上帝在第二样事情上要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这个工作的里面是神祝福、神的爱的完全的实现和真正的体现，在我们现在我们经历得到、我们感觉得到、我们体会得到，我们可以有确据，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说：神，你真的是在我身上做了你奇妙的工作，你的恩惠和平安实实在在临到我生命的里面。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体现。最后，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末日的审判。约翰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这些年来，有很多末日的电影哈。去年2012我讲过世界末日，因为有那个电影嘛，我就特别讲了世界末日的这个主题。那为什么现在世界末日的电影这么多？这个是一个问题啊。100年前没有这么多的有关世界末日的描述啊。这十几二十年，这30年特别多的世界末日的电影。你要想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子？灾难性的电影，世界末日的电影，受圣经的影响吗？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可能这些人已经感觉到自己已经作得差不多了，世人在罪里的人可能已经感觉到自己已经把这个世界已经这是损害的差不多了，有这种感觉的。那在这些经文的里面，我们需要来看，他说呢，他驾云降临。那这一点呢，我们中国背景的人可能会有一点小问题要解决。我小的时候看《西游记》看很多遍，那个动画片看很多遍，所以一说驾云降临，我立刻就想到《西游记》那个动画片里面那个神仙下面有一朵小云彩，噗下来，我会想到这个。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想到这个啊？那个云彩呢，是那个神仙的这个飞行器啊。那时候没有飞机哈，是踩着云彩，那个云彩一没有它就掉下来了，是吧？它必须要有那个云彩，是这样子。那耶稣驾云降临是这样吗？他需要那个云彩做他的这个飞行器吗？不需要。他这个云彩是指神的荣耀，像那个有火的彩色的云一样。如果你在晚上看夕阳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天空的云是红色的、灿烂的、非常美的那种的云彩，这个是讲到上帝的荣耀。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是带着那样的荣耀来的，不是靠着那个云彩降下来。这是一样事情。另外一样事情，众目都要看见他，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他。那这个可能也有问题了，至少我们现在的理性，因为我们现在活在南半球、北半球，如果耶稣在南半球降临，我们北半球人怎么看见呢？如果在北半球降临，南半球的人怎么看见呢？但圣经说众目都要看见， 它不可能是降两次吧？南半球降一次，北半球降一次，那怎么办呢？大家有没有问题？读这段圣经，没有问题，凭信心呢、啊？是啊，地球上帝造的，宇宙万物他造的。我们分了南半球、北半球，有时间、有时差是他造的。那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问题，这个是我们用信心来看。那重要的后面的信息，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所有的人，涵盖历史，都要看见他。所有的人都会复活，都要看见耶稣基督的降临，包括罪人。约翰福音5:28-29，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在末日的时候，所有的人，我非常确定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在末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降临。每一个人，不管你信还是没有信，不管你人生是不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是否结束，还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还是仍然活着，都会见到他的降临。圣经在这里面清清楚楚写说，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你确定？如果你不相信，等末日那天看。我非常确定的讲，因为圣经这样说，你一定会看见耶稣基督降临的。他讲预言的，就好像2000年前，不止2000，4000年前，上帝跟亚伯拉罕说，2000年以后耶稣基督会降临，他就信了，耶稣基督就降临了。然后上帝2000年前和约翰说，耶稣基督会再来，他就信了，他就写出来了，他一定会降临。我是信的，将来所有的人我们都会见面，但是有不同。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状态和他降临的时候反应不同。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说什么？那这个哀哭的这个万族是指所有的人。那他为什么哀哭呢？哀哭的人不包括得救的人，哀哭的人是指所有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得救的人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哀哭，因为那个末日的审判会临到他，他在那个审判的主的面前站立不住，那种无法描述的那种的光景临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哀哭。圣经是这样说，所有的人都会见到耶稣基督再来，不同的是反应不一样。那得救的人不是哀哭，得救的人是心里面大大的喜乐。我请各位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我先不跟你们谈，所有基督徒已经信主的，你现在心里面，你问你自己，你做一个想象，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末日再来的时候，你心里面是盼望还是喜乐还是恐惧？这个是要验证你在这信仰的道路上到底有没有在正确的方向。如果你的里面的状态不是盼望不是喜乐，求神帮助你要向这个方向来走的，这个是骗不得人的，这是你自己的心态，是你心灵的深处对这件事情的直接的反应，你要考察你自己的。真的好像约翰在结尾的时候说，主啊，我愿你来，我盼望你来，你心里有这个盼望吗？如果没有，你需要建立起来。那时路加福音21:27-28，耶稣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得救的人的心态。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会躲在磐石穴的里面，求磐石，躲在山洞的里面，他们害怕那个末日的情形。但是得救的人挺身昂首，因我得赎的日子近了。这两分在这个里面，我盼望在座所有的人，你也许今天还没有信，我希望以后你信，都是能够挺身昂首，带着这样的盼望，到末日降临的时候你是这种的状态。当你 有这个盼望，当你有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的愿意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当你有这个盼望，有这个确据的时候，你就愿意对付那个罪所产生的痛苦，愿意为义受逼迫。当你有这个盼望的时候，你心里面才会有真正的那个平安，你会坦然无惧的面对末日的再来，坦然无惧的面对主的再来。你的喜乐是属天的喜乐，你的平安是属天的平安，没有任何的事情再可以夺走它。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真正属主的人。那这位全能的神是如此的临到，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这位全能的神要把这个祝福赐给所有的信他属于他的人。他的全能是这样显现，他的全能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当中显现，他的全能也在我们实际的生活的当中让我们去经历。这次参加圣诞晚会的，他 有几个来参加圣诞晚会的，圣诞晚会的啊，有一些哈，有些人可能你不知道，我们圣诞晚会是7点钟开始，我5点多一点来，我一来了以后，我用我这个 bus 一开门打不开，为什么呢？他们学校我给了 email， 他们忘记设了，没有设这个 program， 没有设的话我们就进不来。我站在门口，今天是圣诞夜，圣诞晚会要开始了，7点钟开始，6点钟有人过来 rehearsal 要开始练丧尸了，门打不开，5点多，怎么办呢？我立刻打电话给他校工，我有两个电话，打一个校工没人接，留言打另外一个校工，他说你现在找我干什么？我现在马上要去 Ottawa 了。我说你不要去，你要去了 Ottawa 我这门打不开了。他说这是圣诞夜， This is Christmas Eve。 我说是，我说 This is Christmas Eve for us also， 对我们也是圣诞夜啊。我说我们要有圣诞晚会啊。然后就他说你等我20分钟，我说半个小时我愿意等，我就等他20分钟来。他跟我说，他说你再晚一点打电话，我已经在路上。上帝保守，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圣诞晚会。不靠着上帝的保守，那个全能不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的信仰就是空的。经历他，唱歌的时候有一位弟兄站在前面，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说，这位弟兄1年半以前癌症复发，鼻咽癌扩散到淋巴，扩散到肝，扩散到肺，1年半以前医生判他死刑，他今天站在那边朗诵唱诗，非常大声，他有永生的盼望，上帝完全的医治他，癌细胞一个都不见。 YouTube 上有那个歌曲啊，如果你要听回去可以发给你们听，那位弟兄就站在这边。这位全能的神是这样经历。还有一位你可能不知道，站在后面唱歌唱得很好的一个姐妹，她生产之前大出血，流了3000cc 的血出去，然后救护车来把她救到医院，她竟然被救活了，生了2个双胞胎。救护车的人包括医院的人全都去看她，说这个人怎么会活呢？1半多的血都流出去了，必死无疑的。那个姐妹说，当她昏迷的之前，她只说了一句话，主啊救我，她就不知道了。后来她活了以后，她谢谢医生，医生说你不要谢我， God save you， 上帝救你。我不晓得医生是不是信主的，如果不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很多事情我们看得见，有的事情我们看不见，上帝他的全能仍然在保守，在看顾着我们。我前段时间我碰到庄牧师，我跟他在国内宣教去一个地方，后来回来，我回来他也回来，他碰到我，他说哎呀我看到你了，我要把一些事情告诉你。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前脚走，前一天走，第二天我们全被抓起来了。哦，这是我不知道的。他说呢，我们一被抓的时候我就感谢主，因为呢只有你不能被抓，因为你身份最特殊，我们被抓没问题，只有你不能被抓，所以上帝把你调走了。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 上帝在我们周围扎起篱笆，很多很大的危险我们不知道的，他全然的保守。耶稣说，若不是上帝允许，一根头发丝都不会掉在地上。上帝的保守的精细程度超过一个头发丝的细度的，是这样子保守每一位跟随他的人，他的全能是这样彰显出来的。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感恩，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必定可以感恩，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要感恩。所以每年到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有些的恩典你数得过来，有些恩典你数不过来，因为上帝怎么保守你你都不知道，但是为着上帝全人的保守你感恩吧，为着你能数算的恩典你在上帝面前感恩吧。愿意这种感恩的心再带领每一位走2014年的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因为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缘故，我们在地上就满了平安，因为你全人保守的缘故，我们在地上就满了感恩。愿意主，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持守的这个盼望，也常常有感恩的心活在你的面前。愿属天的喜乐放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中，来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